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1章，今天我们要从46节读起。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约瑟17岁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在埃及经过13年的岁月，最后在他30岁，阿培法老从监牢中提出来，进了皇宫，并且被法老任命为管理全地的人。说出我们真的要能够成为神的执事，是需要有一些生命的成熟度。后来的摩西律法，利未人是要在会幕里面服侍的，当利未人的男子也必须到了30岁才能够开始在会幕的服侍。说出他们的生命已经成熟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一生纯洁，从来没有犯过错，他也是在神的命定中到了30岁才开始尽职出来传道。在我们真正的接受神命定给我们的职分之前，其实我们都是在学习，直到有一天生命老练了，生命成熟了，我们就要承接神命定给我们的职分，开始来尽职。约瑟30岁的时候，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当他面见法老的时候，帮法老解梦，也告知法老将来会有七个丰年，丰年之后会接连着有七个荒年。为了应付如此严峻的情形，他也为法老制定了一个计划，怎么样在丰年的时候囤积各样的粮食，以便在荒年的时候能够供应给所有需要的百姓们。约瑟一方面他可以在朝中在法老面前制定各样的计划，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去执行，去督促这些计划的执行。这也说出我们每一个有心要服侍教会的圣徒，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沉淀的时间，从神那里领受意象，从神那里领受托付，从神那里制定执行托付的计划。有了这些之后，我们还需要出去来到圣徒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把这计划执行出来。47节，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事情果然照着约瑟所说的发生，一连七年地的出产非常的丰盛。若不是有约瑟替法老解梦，并且制定积存粮食的计划，那么人们在丰年的时候就很容易浪费。因为约瑟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因此48节，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因约瑟严格的执行他所制定的计划，在丰年的时候照着前面所说的课了20%的税，把20%的粮食都先积存起来，同时呢还收购所有剩余的粮食。他把这粮食积存在每一个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虽然计划是从中央制定的，然而执行却是在地方，在每一个城里。要不然在运送的过程难免有人经手，面对这么大笔的款项难免引诱人犯罪。因此他的计划非常周全，原则是中央到地方大家都统一，而执行呢却是落实在每一个城里，并且呢就把本城多余的粮食存在本城的粮仓里，将来一旦需要发放的时候也不需要有一个运送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在约瑟的带领下，埃及过了七个非常丰富的年，在七年当中风调雨顺，家家富裕平安，在平安当中 却又积极的预备，以便将来有需要的时候，粮食能够充足。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你现在是在丰年还是在荒年呢？如果你现在是在丰年，我们应该学约瑟的榜样，好好的积存属天的粮食。什么是你的丰年呢？你有属灵的胃口，你喜欢读经，喜欢看各样解经的书，你喜欢跟人交通，这都是你的丰年。那你丰年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装备，好好的积存，让神的丰富都经过你的努力而成为你的存粮，预备将来下雨天的时候能够出来供应你。五十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在丰年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积存食物，我们还要产生果子。我们说过，亚西娜预表在外邦的教会，当教会能够自由来敬拜神，不受任何阻碍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积存粮食，我们就应该产生果子。约瑟就在丰年的时候借着亚西娜生了两个儿子。五十一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 causing to forget， 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约瑟的大儿子说出约瑟的心声，27岁被卖到埃及，30岁成为宰相。中间这13年，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并且呢，这些苦难是由他的哥哥们所造成的。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成为奴隶，而现在丰盛了，人就让他忘了以前的一切苦难，甚至于忘了他的父家，做过一切对不起他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我们天然人里面，我们很不容易忘记，尤其是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以及他们所做得罪过我们的事，我们经常纪念。可是当我们记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反而把自己关在一个痛苦的牢笼里。约瑟是经过了监狱，从监狱出来之后就把那些苦难忘记了，把那些使他受苦的人也忘记了。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难免有圣徒会得罪我们，甚至于那些得罪让你产生刻骨铭心的痛。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约瑟的经历里，当他产生儿子的时候，第一个儿子名字就叫马拿西。他感谢神，神使他忘了，因为他在苦难中看见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恩典，并且神把他从恩典中供应出来，让他脱离苦难。接着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doubly fruitful。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既然苦难是神命定的，我们就安心在苦难中仰望神的供应。像约瑟的经历一样，过马拿西才会有以法莲。经历过苦难，神就会让我们在苦难的地方产生出昌盛。没有苦难的艰辛，就显不出昌盛的荣耀。这是约瑟所见证的，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必须要经过的。我们一生的道路，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死而复活的功课。当我们被神摆在各样的试炼中，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死了，也就是对自己不再有盼望，不再有要求，而能够完完全全的转向神，让神负我们全部的责任，我们才能够经过死亡产生复活。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过死，达到复活。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神的儿女们也是一样，要经过死而复活，都要走过低谷迈向荣耀。这是约瑟在7个丰年当中产生了两个儿子，他所做的见证，一面见证神使他忘了过去所经过各样的苦难，以及那些让他受苦的人事物， 他更要见证在哪里受苦，神就使他在哪里昌盛。接着53节，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果然就如约瑟所说的，先有7个丰年，再来会有7个荒年。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因为约瑟他有预备，在丰年的时候他把粮食积存在每一个城里。55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班人家里面都没有预备，一旦荒年到了，大家吃不饱了，百姓们就来到法老那里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这时候谁有粮食谁就有权柄。约瑟已经在丰年的时候借着收税借着购买把当时过余的粮食全部积存起来，而在遍地遭饥荒的时候，法老就对百姓说，你们去找约瑟，约瑟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荒年的时候，你就必须到那有粮食的地方去请求粮食。如果在你丰年的时候你能有预备，到了荒年来到，你就能够供应别人属天的粮食。供应属天粮食的人自然就有从天而来的权柄。教会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地方，生命的成长需要粮食，教会中的权柄完全来自生命的等次，而生命的等次是决定于粮食的供应。生命老练的，粮食丰富的，他们很自然的借着他们的服侍，借着他们的供应，他们解决别人饥饿的问题，也成为有权柄的人。56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敌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在丰年的时候想不出谁是丰富的，而在荒年的时候谁有预备谁有积存粮食，很自然就被显出来了。约瑟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了各城的粮仓，让百姓们可以到那里去买粮食。这时候不仅在埃及地有饥荒，甚至于在全地都有饥荒。57节，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在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这时候神让约瑟到埃及去，那美好的旨意就被彰显出来。虽然约瑟经过了一些患难，一开始是奴隶，最后因着帮法老解梦成为了宰相，也正因为他能够替全天下的人预备粮食，在荒年的时候能够供应全天下人的需要。当然这里的全天下就包括了迦南地。这时候的约瑟起码已经37岁了，因为他30岁当宰相，又过了7个丰年，他38岁那一年开始全天下有了饥荒。约瑟离开家已经21年了，这21年当中他没有和家人有过任何的联络，而他的父亲雅各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了。约瑟想不想他的父亲呢？当然想，但约瑟一直活在神的管制之下。神不仅是要借着约瑟来供应全天下的饥荒上的需要，当然这包括雅各他们一家，神更要借着约瑟来得着雅各的兄弟们。粮食的供应是为着维持生命的需要，而约瑟对于他哥哥们的对付是让他的哥哥们至终能够为他们所做过的事而悔改，以至于他能够得着他的哥哥们。而雅各的12个儿子也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当时你怎么样使用了约瑟，雅各的全家能够得救。今天你照样使用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世界全地做你美好的见证。你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主，你照样赐给我们死而复活的经历。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各样的患难中，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经历了一些复活，求你我们这生命的见证为别人的激励，助更多人来认识你，帮助更多人能够来到你的家中，一起建造教会，就是你的身体。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